各位主讲者，下午好。刚才你稍微提到妇女回教，妇女在回教的地位。当时在摩门时代，妇女是弱势的一群，所以们借种种的保护，因为他们是丈夫在战争中。可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改变，现在妇女呢已经跟以前的时代不同了，所以以前种种的保护在我们看来是种种的约束。所以请主讲者阐明一下，对现今的妇女有何的看法呢？
这个呢，就伊斯兰对妇女的观点，它和信仰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对目前的社会现象，当然现在我想大家会同意我的看法，就是现在就是不管在我们中国也好，还是世界很多国家，妇女们的在衣着方面啊，在这个行为方面受西方的影响还是很严重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西方文化本来是基督教文化，它本来是相对还是比较保守的。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就是传统的那个基督教徒啊，他也希望就是妇女们不要过多的这个什么太开放吧。但是西方呢，这种这个保守的观点呢，被世俗化冲破了，所以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太开放。那么这些东西啊，可能西方的有些人啊，特别是基督教徒啊，他可能做的还是不错的啊，不是所有西方法国人啊、美国人都像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那样啊，那样就是袒胸露背啊，那样就是疯狂啊，是吧？那样就是按照咱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就是不守妇道啊等等吧。那么伊斯兰对这种现象呢，伊斯兰对妇女的观点可以用这么四个字来概括：一个是尊重，一个是保护。因为妇女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个弱势群体。那么到现在为止，妇女是不是弱势群体呢？她仍然还是。社会上很多方面、很多领域受害的是妇女，不管是家庭暴力也好，还是强奸也好，还是比如说近一段时间就前一段时间，最近看不到了，前一段时间马来西亚社会普遍存在的就是抢包啊，对不对？抢包的受害者主要是妇女，要看着报纸上，对不对？那这个呢，跟妇女的生理状态状况啊都有关系，对吧？从体质啊，从各方面，妇女是这个什么。那么只要我们去认真去思考一下，妇女还是弱势群体啊，从某种程度上说。所以呢，他有就是说伊斯兰教呢自始至终就是对妇女呢采取一种保护的措施。那么保护措施当中包括就是人们不理解的戴头巾的这种这个什么啊。我有时候看到报纸上比如说哪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被人侮辱了啊，有时候非常同情他们受害者，对吧？他的名声也好，他的身心遭到了伤害，严重的伤害，那他以后怎么做人，以后怎么嫁人，是不是？但与此同时呢，我对那些个袒胸露背呀、那些个就是特别开放的那些个，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衣服都脱掉的这些个妇女，我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因为在性侵犯啊，主要是因为男子有些个啊心术不太正的男子看到了女性的就吸引男性的部分引起的，是不是这样啊？肯定是这样。那么问题主要是出在这儿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所以你看穆斯林伊斯兰教对于妇女的服饰方面的要求呢，当然你在自己的父亲、兄弟、姐妹、丈夫、子女面前你可以不用戴头巾的，没有这个要求的。因为什么呢？他一般来说他们不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你的吸引人的部分然后去产生邪念。但是对于自己没有就是可以和自己结婚的人，没有直接的很近的血缘关系或这个夫妻关系这样的人，要求呢就是要尽可能把这个什么吸引人的部分要穿一些宽松的服装戴上头巾啊，最起码就是把头发不要因为头发而引起对方的这个什么邪念啊， 采取这样一些个措施啊。那么第二方面呢，也是就是尊重，尊重，为了尊重啊，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继承权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误解，就是有人伊斯兰这个继承权呢，你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公正的，怎么原来是没有这个继承权，后来有了，但是呢不公正，怎么不公正呢？男子，比如说兄弟有一个一个人死了，他有一个儿子，然后有两个姐妹，有两个姑娘，然后这个男子呢可以享受，如果比如说留下10万块钱，这一个男子可以享受两个女子的这个份额，这看起来不公平啊，对不对？两个女的享受一个男子的这个什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跟这个息息相关的，因为在伊斯兰教规定呢，这个家庭的所有开支必须由丈夫来承担，而妇女的这个财产，比如说聘礼啊，比如说通过任何形式合法得到的这个财产啊，全属于自己的私房钱，他没有这个义务。所以如果说大家想一下，如果说在继承权的问题上，如果伊斯兰教在规定男子和女子完全一样的话，那男子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点呢？是不是就不公正了呢？公正啊，不等于就是划等号平等啊，五就是五，两个都是五个，不是的，要合理，公正还要合理，要合乎情理。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我想请问马占明先生呢？在回教的教规里啊，是否规定说啊，一个非回教徒和一个回教徒结婚呢？非回教徒是不是应必须请求家境或者是皈依回教？
这个是这样，这个分情况。原则上呢，就是因为基督教、犹太教，它和伊斯兰呢并称为什么天启的宗教啊？所谓天启的宗教，就是说这三个宗教都认为自己的经典呢是上帝或者真主降世的，而不是人间的某个人的言论或者教导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较接近。所以这三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什么一神论宗教。啊，一神论宗教，虽然基督教、天主教呢，它有泛神的东西，但是呢，至少他自己认为，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一神论宗教，这点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呢，伊斯兰教原则上就是容许穆斯林男子娶基督教或者犹太人的女子，但是不可以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在伊斯兰教看来，就是保护信仰是很重要的。而夫妻之关系是最密切的，如果说因为跟这个什么结了婚，就是跟其他的宗教徒结了婚以后，自己的这种信仰当然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是崇正的，是吧？不愿意就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啊，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从这个角度，从保护人们的信仰的角度来说呢，他就是原则上不容许和其他这个什么结婚。那么其他的新教徒呢，如果加入伊斯兰教，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个里边不存在种族问题，不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就是纯粹从保护信仰的角度。
谢谢两位主讲人。我想请问玛丽武去说是，刚刚从前一段的这个主讲当中有说到，这个穆斯林有说这一生中，就是说决定这一生的好坏，就是说作恶作善。其实在我们佛教也有这么讲，只是说我们相信轮回，对不对？所以我想请您从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些看法，或者给我们一些劝告，就是说因为我们佛教徒也常常有这种观念，反正有来生，所以活得很不积极有时候，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缺失。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这里面就是 伊斯兰教在就是处理那种就是各种事物的时候，它是有个就比较重要的原则，就是中庸。中庸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在看，穆罕默德，然后在就说有一句圣训，他说：“你们中间最好的事呢，你就要掌握住那个中庸，就是海鲁的欧姆鲁艾乌塞特哈。”他说：“最好的事是中间的，不要走极端，走极端呢就成了极端主义。”所以说，伊斯兰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就是说修行的态度，也就是说鼓励人在精神方面要就是说严格的修炼，来加强自个身的那修身养性，但是又坚决又反对呢，把自己的整个那种身家这些心念全通通抛弃了，去做专门的那种修炼，不像佛教那去那样做。但是同时从又反对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纯粹对物质的那种崇拜，就是说根本不管对精神方面的修炼，然后只是重视名和利的利的成。他就说你既要带着你的家，然后你既要呢就说既要在整个这个世界，然后就是认真的对待生命。而且人在生命过程中间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还有你自己的财产，你的生命，你应当就是认真的，就是非常认真的对待它。应当怎么生活呢？穆罕默德圣人有一句圣训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应当认真对待今生的生命，就好像你永活不死。但同时呢，你应当就是认真的准备死亡，就好像你明天就要死亡。”因为明天死亡，所有的一切都画上句号了。所以说，你就是今天哪怕剩最后那一刻时间，你应当把充分的利用这一刻时间去做善。因而把这句话也可以，就是以后有人就是总结出来，就是用出世的态度做如是的奉献。这种奉献是看你在那就是生命终结之前的那一刻的，就是内心的虔诚的那种状态。那个状态你如果是特别虔诚，就说我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可能就下一个小时可能要去生命就要终结了，但是这一个小时我觉悟了，我认识到了以前就是都是错误的，我这一个小时觉悟，我现在就说下定了决心忏悔了，我想如果我还有就说一年的生命或者十年的生命，还有一个小时的生命，我就把这一个小时都用来去做善，至少我用心内心的那种举意意念是做善，那么最后正主对你的考验呢，就正主对你的那种奖赏就想到你一生都行了善，是那样看的。所以最终的那一节就是生命归就离开你的，因为就是说在真主那儿计算你所做的那种功修，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到多少件，就是看你那做了那么一小点，是不是那一小点是真心的去向善去虔诚的去做的。就好像很简单的吧，比如说有个百万富翁，他拿出10万块钱然后来捐给慈善机构，然后呢他又同时还有一个比较穷人，他只有身上只带着10块钱，他把9块钱拿出来捐给那个什么穷人，那哪种回报要大呢？到时候后面那个穷人的回报要大。所以说呢，就说就生命也是这样，就说我们如果人呢，就说每个人都具有一种懒惰性，如果想着还有什么机会的话，那就可能往往要把这种机会都要就是想着抓着这种机会，这跟救命稻草。但是你要想到就是说生命实际上非常可贵，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想，你那么哪怕你去修佛，那可能修的层次要比有那种侥幸心理的修的那层次可能还要高。所以说就是说这如果这样去想，就可能得很认真的去对待生命。好，谢谢你。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了解到佛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观点有很多，共同的观点有很多。
两位主讲的，我想问一下，就像我们目前马来西亚是一个 多元族的社会，尤其在马来社会，通常我们对马来同胞，在这男士的话，通常有这种观念是说，他能够同时拥有复数的妻子。在一个回教徒或者伊斯兰的教义上，他是在怎么情况之下，他才允许，就是很合法，而同时受到尊重的拥有复数的妻子呢？
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教法问题啊。我们教法里边呢，关于婚姻方面是有这么个提法，是有这个说法。这个就是同样，就是有些个不太负责的人吧，或者叫有些个别有用心的人，他也是不讲前面的条件，先决条件，只讲这一个，就是突出这一点儿。然后呢就达到一个什么丑化的目的。原则上讲，顺便说一声，就是我在这之前我是教宗教课的，具体讲就是教古兰经的。我对相关的古兰经文呢也进行过一番粗浅的研究吧。首先它是一个背景。伊斯兰这个多妻呢不是伊斯兰的发明创造，不是伊斯兰才开始有多妻问题。而是在伊斯兰之前，就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之前呢，多妻早已经存在，而且呢不是四位，而是没有数字啊。据有关的圣训记载呢，有一个人加入伊斯兰教的时候，他身边就有11个老婆。那么后来呢伊斯兰教限制了这个数字，而且是有条件的，就容许四位，就是不可以超过4个。而且呢你要想娶四位呢，你必须有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必须是公平的，公平对待。在这儿大家可能说知道，咱们中国在汉文化里边就是在婚姻方面有3妻6妾啊啊这样的这个什么，伊斯兰的这个什么夫妻关系啊，多妻这个、和在这一点上和汉文化不一样的，他这个妻子和妻子都是平等的，妻子不是妾的关系，不是妻和妾的关系，而都是妻子。当然有个先来后到，有个什么尊老爱幼的问题啊，顺序的问题，但是呢他是平等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公平呢？当然是必须这个在物质待遇方面，在这个性生活方面必须做到公平。如果做不到公平，那对不起，不可以只许一个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从伊斯兰的历史上，就是穆斯林对这个什么的这个法律的实践方面来说啊，有时候这种是必要的。比方说一个国家发生了战争，和另外一个国家发生战争，然后大批的男子都阵亡了，死了，那么男女悬殊太大。那么这种情况下，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如果容许一个男子娶4个妻子，是不是在某种程度可以缓解，就是因为这个性的需求，这是人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真主造来的，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需求啊，对不对？这种需求呢，如果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容许压抑的，就是正常的让他得到满足。那么在这种情况，男女悬殊的情况下，我想比现在很多国家非常流行的，就是到这个什么到红灯区啊，就乱搞一通啊，比那要好多，比那要强得多。就是它是一种第二选择，就是不得已，就是社会需要的时候，或者是什么需要的时候。再比方说这一个丈夫，一个男子呢有一个老婆，但这个老婆呢不生育，但他们俩都很想要孩子，怎么办？关系很好，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又不愿意分离。如果说这个大老婆如果是同意 OK 你可以娶第二个，是给咱们生个孩子，生个胖小子，行不行呢？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所以它是有背景有原因的，而不是说是鼓励提倡，不是的。有条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容许，仅仅是容许啊。刚才马老师讲过，伊斯兰这个法律呢规定，你看有主命，有盛行，有容许的，有讨厌的啊，有非法的。这个属于中间那个，就是仅仅是容许，不鼓励你做了，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回赐啊，在真主那里呢，你得不到什么回报。当然，你要是解决了人的困难，那是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呢，有回报。但仅仅婚姻本身呢，这没有什么回报的。如果说你不做，没任何这个责任的。我的回答完毕。
刚才马占明先生有讲明说，伊斯兰教只是说可以有四个老婆，但他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有四个老婆，这是他们的教育自然有历史的因素。因为在这个扎哈拉，也就是说阿拉伯人信仰回教之前，阿拉伯人呢通常都有几十个老婆的，所以呢伊斯兰教规定可以有四个老婆，不准超过四个老婆，可以说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和保护了，在当时的情形来说。
对不起马先生，再问一下，就像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的社会，通常我们往往会发现到一些家长，比如说他的孩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可能规划回教了，就往往就引起了一些家庭的问题，甚至社会的问题，就是引起很大的风波，甚至误解，说是受到误导而改信宗教，往往呢不能被自己的家庭所允许，甚至也必须自己独立，就是自己离家啦，自己自居呀，因为家跟家人已经没有办法沟通啊。因为在宗教的误解上，很多华人的相信呢，就认为说只要你规划回教，你就是可以说是七宗望祖，就是已经把你姓名都忘了。这往往呢本地的华人的观念就会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归回教可能就给你一个名字叫阿卜杜拉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的目前的情况这样，而也收不到家长也不能够同意，不能认同。这我想呢可能是长期来社会对这个回教本身的这教义完全不明了，再加上很多这个主观的认识，就认为说回教是属于马来人的，马来人就等于回教。这个问题是事实上是存在我们的社会。当然在华住来讲通常都不会深入的了解，像今天这样的座谈会呢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以一个佛教团体来主办这种呢可以是首次。我是第一次来听这样的讲座。我有一个同事，他本身是华人，但是在两三年前他归了回教。当然他是一个女孩子，父母当然首先是猛烈的就是反对了，甚至一直劝导希望他放弃，但是最终他还是皈依了。当女孩子作为一个这样的情形，很多时候他就不能够跟家人一起共处，所以反而是跟他的朋友很要好。另外一点，就是说一个华人男士他喜欢上了一个马来女孩，这样的情形之下，像刚才马先生所讲的，就是说总之在保护宗教的大原则上是希望对方能够归回教，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要是不呢，如果他不归依，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就是伊斯兰的教义之下，他是否能够允许这个马来妇女 脱离他回教来，就是信奉其他宗教，在他本身有这个自主权吗？还是需要通过宗教师等等？这我不太清楚，想请马先生阐明一下，谢谢。
好，谢谢。第一个问题，你其实已经回答了一大半了。是啊，的确是我来马来西亚时间不长，对华族人对伊斯兰教了解多少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也多少知道一点。似乎马来的就是咱们的华族同胞啊，对伊斯兰教的确是了解的很少很少，除了极个别的就搞学术研究的或者是已经皈依了的归就是加入伊斯兰教的人例外。那马来人本身呢，我们有时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呢不光是马来人了，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啊，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教义的了解也是很肤浅，肤浅的什么程度，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分不清楚。比方说名字的问题，您听到的这个名字的问题，我曾经有一次坐一个华人老先生的taxi， 就谈聊起这个问题，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马来人要求呢，就说你华人入教以后你必须把你的姓扔掉啊，你那个是名字都不要了，你必须阿布德拉或者阿哈迈德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一种，这种要求是一种错误的，保留名字完全可以，甚至你不用起阿拉伯名字都无所谓，起了呢当然在穆斯林之间比较称呼比较方便一些，对吧？因为还有个就是社会背景的原因啊。那么起了你不一定就说你非要把原来的中国名字啊华人的名字扔掉，完全没有必要，教义根本不要求这么做啊。所以说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呢，就说穆斯林本身，就说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马来女孩子啊，和这个什么非穆斯林相爱了，那么这个呢，如果是他们要是就是非这样不行的话，非结合不行的话，而且男方也不打算加入伊斯兰教，那么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来说，这个婚姻呢是不成立的，就是伊斯兰法律不认同的啊，就是非法，就相当于非法同居一样。这是从教法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实施怎么具体怎么做，那各个国家都不太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谓的伊斯兰国家就是完全的实行伊斯兰法啊，没有的啊。回答问题，
根据伊斯兰法，一个回教徒是不可能脱离回教的，无论呢要啊，没有这种权利脱离回教的。不过马来西亚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回教法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还没有实行回教，不过呢要脱离回教呢理论上是可以了，理论上是可以，不过因为各种行政上的理由，这个过程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成功的例子呢不是没有，不过少之又少。所以一个非回教徒在皈依回教之前，应该要了解这种他们教义的局限。我们不能够批评说为什么他不准我们脱离，这是他们的教义，千多年来都是这样的。
再加上几点阐明一下，就是说像刚才的例子，如果女方呢她硬着就跟那情人走了，这就等于是违法了吧，会受到怎么样的制裁呢？如果她跑到第三国家，那国家不是回教国，比如极端来她跑去美国了，他完全不理了，他是否呢不听从家长的劝导，会被 就是放逐，就是会这个家族会把它排除掉，会吗？
家庭排除这个，至少我在伊斯兰教法当中没有看到，就说非要脱离母女关系。当然，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是这么做的，啊，就是父母亲就是宣布我没有你这个女儿，啊，这个是有的。但刚才说的就是，既然他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的结合了，那么这是一种非法的婚姻，伊斯兰教法不认同的婚姻。那么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就是说在伊斯兰国家呢，如果说是抓不住了，那就没办法，对吧？那就扔他去。这个斟酌的法度，它是就是有时候是很灵活的，很灵活的，严很严，但是灵活也很灵活了。啊，那么抓不住，然后隔一段时间他又回心转意了，啊，他又这个什么脱离关系了，或者男方入脚了 ，OK， 这什么问题解决了，对不对？如果要坚持下去，如果抓住了呢，问题就很严重。为什么？这里面又牵扯到一个就是通奸的这个什么时机法的问题，就乱世祭祀的问题。这也是就是说有些个敌意的人呢，特别这个什么有没有这个法律有。但是也是不讲条件不讲情况的去大肆的渲染啊，去给伊斯兰抹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按理说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就是非法的这个什么关系啊，这要看情况了。如果说两个已婚的男女发生了就是不对的这个不正常的关系，那么这个实际法是针对这种人啊践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就实施这个刑罚，那就是说必须有四个证人目击啊，就是四个人看得很清楚。这我的专业是伊斯兰教法，所以我对这个呢是比较留意。四个人看得很清楚，就是清楚的再没法那么清楚了，不是说你看到两个人在一起了，拱在一起了，在一个床上睡觉，这都不算数的。必须看的就是非常非常清楚了，那才算数，才可以施以。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一个有老婆的男子，一个有丈夫的女子，如果说把这个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了，他们是不是该给一点颜色看看，是不是太放肆了呀？如果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就有点就像在大街上公开的做那种事情一样，那你说这种人留着他对社会的影响该多大，是不是？但是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一个人比如说我要说是某某女子或者某某男子有了奸情，我没有证四个证人来证明，我还要动监狱呢，就是诬陷罪啊。他是这样子的，他分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要么呢就是这个犯罪的人自己承认了，我就愿意这样死，也有这样的，这陌生事情有过这样的情况。对不起，对不起，我再补充一点啊。
好，
你稍微坐一会儿，就这个问题，我再补充一点。法律贵在什么呀？严。如果一种法律如果不严格，它就没有多大的效用。就像我们很多国家世俗的国家。被认为是很仁慈的国家，大家可能比我了解的多，监狱爆满，是不是？不是那个国家没法律，而是法律太仁慈，太仁慈实际上是太残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法律很这个什么，看起来似乎很这个什么啊，但是呢，就有很多人犯罪。那么与其这样，伊斯兰的这个观理念不是这样，他说我法律我定的死死的，所以人们呢就望而生畏，呼，这法律是这么个，所以呢我就想都别想止步。所以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加上他的信仰的作用，加上他的这个什么对宗教了解的程度，对这包括对这种不良行为的认识程度以后呢，再加上这种法律的约束啊，法律的这威慑力啊，一般很少发生这种情况，这很少。 被乱世击毙的击死的这种情况就更少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你就罪名不成立啊。任何人不可以随便的去说某某人犯了这样的错误，不可以的。你说了没有证据，你还得受制裁啊。所以你看法律这个严格以后呢，它就具有约束力了，很强的约束力。治法的目的，定法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不让人犯法，而不是说用法律来治人，治人不是目的。那么一个法律如果达到就是让人放而生畏的那个程度，这是一部好法，不让人犯罪啊。
马先生，再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在报章上所看到的，就是说在回教在中国伊斯兰教也好，就在同宗哦祭祖，是否是回教徒跟非回教徒都可以同时进入家庙来祭拜祖先？
祭祖在伊斯兰教来说，看怎么解释了，就是正常的去游坟，去上这个祖先，不管父辈还是爷爷辈还是曾啊，这是容许的。这个属于什么游坟？游坟的目的就是说，到那儿去亲眼看了以后，就是提醒活人啊，每个人都最终都得走这条路，然后呢，让人呢就是更加做好事啊，不要做坏事啊，为这样一个目的去走坟是容许的。但是有些宗教是就是祭坟呢，就是有点就崇拜亡灵啊，就是期望自己的祖先给我财富啊，想要个儿子，问祖先去要子女，这个呢伊斯兰教是不容许的啊。因为在我们认为，伊斯兰教认为呢，这种权力，这种能力呢，只有真主有，任何人都不具备这个能力。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是吧？是吧？一个爷爷孙子是吧，养了好几个女儿，然后想要个儿子，爷爷你让我生个儿子，能做到吗？做不到，死了他同样做不到啊啊！所以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啊，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呢？是另外一回事了。
两位主讲人，对不起，我因为时间上关系，可能也应该让你们休息了。可是这边我只是有一个很幼稚的问法，可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刚才两位主讲人都有说，其实真主并没有鼓励强迫性的皈依伊斯兰穆斯林教，对不对？那在我们佛教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子，或者其他宗教，根据我认识的一些基督教朋友，都是相当开放的这个思想程度。以这种情形来说，就是以我们佛教界来说呢，我们在家庭或者是朋友所认识的人里面，他去改变他的这个宗教信仰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他在这个程度上，可能在像我家里啊，他在某一个程度上，他以前是跟着家里拜拜的，后来他转去基督，那我们就跟着佛教，这个是很正常。我不想晓得两位主讲者对这个看法，如果说以刚才几位的这个居士们他们所发问的情形哦，他们这种情形，就是说所谓皈依带来社会种种的问题呢，其实是这种非法没有名义的规定的这种转化。那不晓得你们对将来的话，有一天可能我们世界这种教育这种法律上的程度有改变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允许你的下一代接受其他的宗教的皈依？
这个高三呢，就我们说到呢，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和宇宙都是主创造的，然后主呢在养育着这整个人类和这个世界。而且呢，就子女来说，子女不是父母，就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只不过主让你委托，让你管理，让你抚育，给他以充分的教育的这样一种角色。所以说 就是伊斯兰呢，他就是关键就讲，就是你做了什么，你做完以后能得到什么结果，那不是特别重要的，关键是不是你这样去做了。所以说，就是身为父母的，从开始养育子女的那一天，就说从伊斯兰的正统观念，不应当是想着我养他的目的是老了以后让他来给我，就是善待我，给我说送终，不是这样想的。他是这是主呢委托我，就是让我看待的一个就是说信托物。所以说从小的时候给他好，给他吃的，给他穿的，给他正当的教育，让他认识到就是说他的生命也是主创造的。然后呢就是说也让他认识到父母亲为养育他，然后呢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后只要他认识到了那一种主道本身就告诉他，让他孝敬父母。到他成年的时候，就说当父母亲主持他成了年以后，他已经有了健全的理智。意思呢，有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那种成年礼。这种成年礼呢，随着国家和地区不一样，那是年龄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在马来西亚，像男孩子13岁或者14岁啊，女孩子可能12、13岁啊，他就大体到那个时候就成年以后也就意味着可以成婚了。或者是可能还更，比如说在中国可能15、16岁，在那个年龄，那么到这时候，如果你给了他一个正确的那种，就是说你尽了你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了他就完整的那一种教育，那么他最后要走上什么路，跟你没关系。所以说你可能非常痛心，然后孩子离开了你，离开了你自己所，就说。非常注重，甚至超过你自己生命的信仰，但是跟你没关系。第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讲那种株连，就是古兰经里面有一句话是 لَا يُكَلِّفُ اللَّهُ نَفْسَ إِلَّا وُسْعَهَا لَهَا كَسَبَتْ وَعَلَيْهَا مَا اكْتَسَبَتْ。就这种呢，从来不把就是说你不能承担的责任加到你头上，你做了什么就得到什么。也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只要就是为这付出的努力，最后子女离开你而去，这也是主呢对你的一个暂时的考验。如果你通过了那个考验，你没有因此而就是自杀等等的，那最后还是得到善报的。那么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就是那种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所有的艰难困苦或者什么甚至家庭的不和都是主的那样一种考验，所以他呢在那种情况下，一般就是中国比如说从1958年一直到1978年20年的动乱中间，有些非常有名的大作家，像老舍，就像大翻译家，像傅雷，他们就受不了那种磨难和家庭的破裂而自杀。而且在那时候呢，在中国呢宗教界的，比如说那些好多有名的法师啊，好多有名的imam，弄进监狱，然后不让他们吃，就是甚至把一些不是海来里的东西，比如说那东西拿了放到他饭桌上敲问，你就要吃这个东西。他在那儿宁可就说，就是那样一种很艰难的情况下，他也没自杀，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在这支配着他。
我相信假设我们非伊斯兰教徒明白说在伊斯兰教里面的那个阿曼难，就是信托阿曼难的这个概念，这样我们会对一般回教徒的所作所为会比较了解。因为对于回教伊斯兰教的教徒来说，穆斯林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他本身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真主的，只不过是中真主委托他们代管，所以他们代管的时候就要遵照真主的所列下来的规定照做，这样来做。他们只是真主的托管人们，并不是任何东西的拥有者。所以假设我们很清楚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穆斯林的一些做法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会比较了解一点。还有问题吗？假设没有问题，我看我们今天这个 讲座会就告一段落。我们谢谢啊，维吾法师啊主动的主办这项非常有意义的讲座会。我们也谢谢两位主讲人马立武硕士和马占明先生，从遥远的吉隆坡来啊主讲这项讲座会。啊，我这个主持人呢，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才识，假设有没有什么学识，假设有不对的地方，请原谅，谢谢各位。